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然后谢谢你们愿意播出这个时间来，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
那今天晚上啊，我主要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我所了解的佛法，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式啊，介绍给各位。当然，我必须要先这样讲，我现在也仍然自己还在学习，所以在只是比各位先学了一段时间。那么，所以当然我讲的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不完全，那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学佛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呢，以前可能对这个佛法有听说过一些，或者说有一些兴趣，但是也许没有机会接触，没有机会很有系统的接触，那这个现在呢，可以说开始啊，慢慢有这个机会了，就。也，我们等于是先后的同学一样，我比各位先学，各位这个后学一样。所以简单的来讲啊，我们讲说这个佛法或者学佛，它是什么意思？这个学佛呢，或者是说佛法呢，不仅仅只是一套仪式。不仅仅只是一些所谓烧香拜佛这些，不仅仅只是这些是一部分，它不是完全的。那么整个的这个佛法包含了一套非常具有科学性的这个学术思想，整个的一套思想，这个思想是可以经由理性的辩证来证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它当然它也包含了一些所谓的仪轨，仪轨就是这个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有一些步骤，有一些方法。那么另外呢，当然它也包含了一些这个怎么样去练习的这个程序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佛法。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佛法的时候啊，必须要了解，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所接触到，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认知到的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些，你只要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你就得到了保佑，不是这么简单。那个基本上有相当大的一个，我常讲一个所谓买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交易。一种我们跟这个佛菩萨交易的这种心态，我们到这庙里面去买一炷香，花这个100人民币，然后你说烧一炷香，然后得到保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那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要了解的，也就是讲说，就佛法本身它是一套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是经得起科学性的验证，经得起理性的分析跟这个思辨，才得到的一个结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那么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个中国大陆在从这个1950年以后啊，经过了一连串的这些这个社会的一些事件呢。尤其是经过了这个70年代，是不是70年代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把这个中国很多固有传统都摧毁掉了。那么当然宗教也在这个里面一部分，宗教也可以说绝大部分都被摧毁掉，宗教思想、宗教还有这个宗教的学术啊，这些经过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都可以说荡然无存。那么现在。 从这个80年以后开始慢慢慢慢有一点点复苏的一个迹象发生。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不可否认的就是说，加入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迷信的说法，还有这个一些刻意的强调，这个把佛法往某一个方向带去，就比如讲说，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做一些仪式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了。那这个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况。以前我记得90年代，1992年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来，那么那一年的8月我到五台山去，当时在五台山各位都知道，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那所谓智慧之山。那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台山还没有开始整建，所以还有一些这个被这个文革的这个破坏的一些遗迹还在那，所以那个时候呢，看起来是一个很朴实或者说很荒废的一种状态。经过了这个十几年呢，我最后一次去是2008年，2007年我最后一次带了一群同学去。那一次去了以后，我就这个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去了。为什么再也不要去了？因为全部是商业化。商业化就是你到每一个寺庙去，到每一个庙，现在庙都修得很漂亮，那个里面的佛像都是金光闪闪的，全部都是新的。然后一进去，这个马上就有人迎上来，不管这个是出家人或者在家人，都告诉你买一炷香，然后去烧香拜佛，给自己积福。就保平安，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啊，那么来当然，也许他们是真心的，也许他们是做生意啊，这个我们不必去批评他们。但是就是让一般的人逐渐的误以为这个就是学佛，这个就是佛教，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走偏的一个方向，不是正确的。那所以那个时候，我甚至在一个庙里面，那个叫做南山寺，当时它很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墙壁上面都是几百年的壁画，没有被破坏掉。我在这个南山寺的，一进了南山寺以后，看到4个穿僧服的出家人呢、在那里打牌、打麻将。啊，我就当时就想说，这实在是，这也太离谱了。这个如果说这个是佛教的话，或者说这个是佛法的话，那我宁可不要再接触了。当然现在听说更是这个走火入魔。庙是越修越大，越来越漂亮，然后每一年有很多的人去所谓的朝圣啊、去拜佛，但是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没有真正的佛法，这个是目前的这个发展。包括现在我不晓得深圳这边，上海也是玉佛寺啊，什么这些都是到了这个，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香火鼎盛，大家都去这个烧香拜佛，祈求佛菩萨保佑。可是忘记了佛法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就简单的一句话，佛法其实主要是我们说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一种生命的哲学。另外呢，它主要的目的啊，是来调我们的心，调我们自己的心。它不是要去改变外在的真理，它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来着手的一套训练的方法，一套训练的思想。这个是佛法。那么或许有的人会问说，我们的心不是好好的，我们每天这样活得很好，有什么好去调的？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思考一下的话，你会应该会发现，我们这个心呢其实很混乱，这个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多的这些念头，还有很多的这 里面包括很多杂念在进入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这个受到影响啊，然后有这种情绪的起伏啊等等这些。所以事实上我们的心呢本身呢它是一个一直处于一种变动的这个上下起伏的这种状态之下的一种一个状况。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来调它，调什么呢？我们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心它主要是在从事哪一些的这个活动啊。其实可以分成几类啊，我们的心里面有贪念，有嗔念，还有这个我们说这个痴啊，愚痴，另外有傲慢，有这个嫉妒心、猜忌心，这所谓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心、五种状态，实际上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时时就是不断的此起彼落，有的时候我们是贪，有的时候我们是嗔，有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慢，有的时候疑。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做出一些跟它相应的这些行为。比方我们贪，我们心里面贪，你在公司里面或者在外面，我们总是想说自己，你们可以脚放轻松，也不要盘坐，可以啊，没关系。如果你腿酸了，你动不动都没关系。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贪，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够，这个总是觉得自己啊比别人拿的少，都希望自己能够比别人拿的多一点。那因为这样子的念头呢，这样子的念头造成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会想办法去占人家便宜，去欺负别人，然后让自己得到利益，这个是一种贪。比如讲嗔，嗔是我们的这个愤怒发脾气，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可以讲每天都在发脾气，大大小小的脾气。那有的时候骂人或者是生闷气，那么甚至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暴力的行为出现。那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时候我们在佛法里面要去探讨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情绪的反应。那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这些五官呢所接触到的对象跟我们自己原来的期望不一样。我们原来期望它应该是那样子，但它不是，所以我们发脾气，我们就嗔心就起来了。那这些，这是就像我刚刚讲，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那我自己的期望难道是正确的吗？对吧？我的期望难道是正确的？我凭什么判定对方一定是错的呢？或者对方一定这个不如我呢？这个是我们要去做分析，我们要去做练习。所以这是嗔。然后痴呢，痴是一般讲说愚痴啊，愚痴不是说你在生活里面不懂得做什么事，你在厨房里面你不懂得用这个微波炉，这个不是愚痴，这个是你没有生活技能，对吧？愚痴主在佛法里面讲的主要的意思是，我们不了解现象的本质，不了解这个现象包含我，包含外在所有的这些物质的环境、精神的环境，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我们不了解，但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了解，所以就会产生很多似是而非，然后自以为是的这些行为，这个是。另外呢，慢，我讲的这个傲慢，或者是这个骄慢，慢怎么慢是认为自己都比别人了不起，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自己是绝对 绝对这个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呢，看着这个眼睛看到的外面的这种这个环境啊现象啊，总是觉得这个不如我，啊，我是这个最好最有能力。那这样子的话，你当然这个这个本身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病态。那但是我们一般人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啊。在佛法上面，我们就要调这个，要抓出它的原因，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然后来调自己的心啊。这个是我们刚讲调心的一部分。还有疑，疑是贪嗔痴慢疑的疑呢，就是我们讲的猜忌心。猜忌，我们猜忌，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也会猜忌，没有自信。对于我们的身边的人、周遭的人，我们会猜忌；对于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等等这些，我们都会猜忌，我们都会对他们有疑心。那同样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他们的表现不符合我们的期望，不符合我们自己的设定的那个框架，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疑心存在。就像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此起彼落，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调的主要的内容，主要的对象。也就是讲说，佛法教我们的就是一方面，先让我们去认清楚我们事实上是这样子在过生活的，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在进行的。那么第二步呢，是让我们去找出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第三步呢，是知道了原因以后，我们要想办法去把这个原因消除掉。所以我们要去练习，有一些练习的方法。这就是佛法，佛法它整个包含的可以说浓缩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如果要细讲的话，这个可以讲很久。我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佛法主要的目的是在调我们自己的心。调我们心是调什么？调这个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就是啊，那这是第一个。我这个讲会不会太快了？或者说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问，不要客气。但因为这个可能我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专有名词啊，你不一定听得懂，没关系，就不要客气，就问。那这是第一个主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说，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佛？为什么？跟刚才这个相关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些贪嗔痴慢疑的这一种心理的反应呢，能够把它消除掉。消除的当然前提是我们了解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了解。然后我们能够借由适当的方式来把它都消除掉了，这个时候下一个境界是我们就得到了快乐了，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些烦恼。所以学佛的目的是用简单的四个字来讲，是要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远离痛苦。因为这五种这个贪嗔痴慢疑啊，给我们带来的结果都是苦，都是痛苦。不管是大的痛苦、小的痛苦，都是痛苦。还有，那么透过学习佛法，让我们把这些都去除掉，我们就远离了痛苦。然后远离了痛苦，接下来得到一种这个长久就近的快乐。这个是学佛的目的，让我们离苦得乐。那 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啊、这个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专门的书籍、啊、来介绍。那么我自己学的跟着我的上师学的是这个宗喀巴大师啊，他所写的一些著作，从这个最完整的这个叫《菩提道次第广论》开始，一直到后面谈到这个有关于空性周观的这一些著作，那我跟我的上师学这些都学过，所以呢，我这个将来如果我们各位有兴趣的话，那我可以把这个我所学过的这些内容啊，逐步逐步的介绍给各位，啊，同时也介绍各位一些书可以去看，那么这个，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各位一方面累积了这个所谓佛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学到了练习的方法，然后你自己去练习，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呢、啊，达到这个离苦得乐的这个目标。这个结果，所以是这个是学佛的目的、就是。那么第三个呢，跟今天晚上这个要介绍这个主题有关的，就是说，那第一步做怎么做？因为学佛是一个，我刚刚讲，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过程，不是说这个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完成，甚至有的人生生世世在学佛。或者有的人光说这一辈子好了，这一辈子花几十年时间在学佛，也许都还没学通，还没学完，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学佛本身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尽管时间很长远，你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你每一天自己会感觉到自己在进步。所谓的进步的意思说，我们还是举例子来讲，你平常一个礼拜你会发五次脾气，然后你开始学佛以后，你可能刚开始一礼拜发四次，然后再减少三次，好，慢慢到后来不发脾气，这就进步，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你感受得到，这是你自己的变化啊。你原来在做事的时候，你总是这个愁眉苦脸，或者说你总是烦恼很多，可是慢慢因为你自己做这个练习的关系啊，你对于这个做事的心态，还有对于做事情的方法都有改进，都有这个调整，到后来会变成你不管做多么艰难的事情，你都是用一种很开朗很这个快乐的心去面对它，然后去完成它，这个是你的变化，你自己可以体会得到的。所以这些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很长远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啊，每天是会经验到的一些改变。那这个是我们的学佛它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状况，一种这个结果。只要我们花时间去做练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讲说，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学啊？这里面如果是从《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解释的话，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也是，至少要让我们在这一世，我们还剩下的这个生命呢、啊，多少，在这一段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开始去做练习。然后第二个是，至少要保证我下一辈子啊，我还可以得到人生，还可以得到像我们现在所具有的这样人生，那么还这样子才有机会继续的去学。这是我们等于是初学者，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一个事实。另外就是说要下定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下定目标。至少我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要开始去做练习，去学习，同时我要这个尽量的努力去让我的下一辈子啊，能够再得到现在有的这个人生，这是我们要做。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几个问题了。有的人会问说，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这个有什么前世今生的、啊，我这一辈子我过完了，我不相信就下一辈子会怎么样，或是有没有下一辈子，是不是这一次就结束，结束就结束。所以因此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在这一世里面，在这一生里面啊，他现在可能小有成就，他就尽量的去挥霍他已经有的成就，他可能累积了一些财富，他尽可能去享受，去这个花用，然后另外呢，他有可能这个享有了很多的名声，他就利用这个名声或者这个权势，然后去做一些这个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所谓的快乐的这些事情。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这个社会上面很多这种人，为什么呢？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不相信有来世，他觉得我这次我能够把它过得很愉快，很痛快，够，以后是怎么样不知道，那而且根本也不可能有。那抱持这种观念的人呢、啊，可以说有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抱持这种观念，他不相信三世，不相信因果，啊，很多人，所以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他会有很多在我们看来是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那是他们是不恰当的行为。那这一些啊，这一些行为，这一些所谓不恰当的行为，奇奇怪怪的行为，它的结果是什么？它事实上是属于佛法里面讲的叫不善业的一部分。不善就是不是好，不好的一些行为，不好的行为会怎么样？它必然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不好的因必然产生不好的果。不可能说你做不好的因，它给你产生好的结果。你撒一把这个稻米的种子在土里面，它不会长出苹果出来，这个简单的因果关系的。那么同样的，你如果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不信这个因果，因为不信三世，不相信这个所谓有前世有来世，只相信这一世，所以呢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做了很多这些不如法的或者不合适的这些行为啊，那么这些将来都会影响到，事实上它是会有果的，它是会有结果，有结果到时候是我们自己要承受的。那么因此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我为了要尽量的去这个努力啊，让我们比较有把握在下一次我还可以继续得到这个人生呢，那这一次我们要做些什么？当然要做的事情很多，但至少我们要做到不要去造作这些不善，不要去造作不善业。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到有十不善，十种不善，十种不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是我们可以说每天都在做，那只是我们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每天在做，我们也不以为意。那么这哪十种不善呢？这个包含了三类，我们讲说身口意嘛，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的心，这三类，身口意这三大类。身业有三种，身业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肉身所做的不善的行为啊，有三种。这个所谓的杀业，盗取非分的，不管是这个财物也好，或者然后是淫，杀盗淫。杀当然各位都知道，你这个伤害其他的生命，为了满足自己，为了让自己得到利益，去伤害其他的生命，这个位置上把其他的生命结束，这个是 不善业障，第一个杀。那所以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以前我很喜欢吃大闸蟹，那时候年轻了，也没有什么钱呢，买不起。可是呢，每一年到了这大闸蟹的上市的时候，都想办法去弄几只来。那大闸蟹，我想各位就知道，你这个死的不能吃嘛，一定要活的把它弄死，然后自己吃下去，这是啥？那所以呢，以前因为不知道，就觉得这个吃这些东西都吃这些河鲜啊什么的，越新鲜越好嘛，所以通通基本上都是活杀的。但我从学佛开始啊，我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再不吃。我很当然还是可以吃荤，你还是可以吃肉，还是可以吃海鲜，可以吃鱼，但是那个处理人家已经处理过了，你去点来吃，你不要到那个，我不知道这边是怎么摆设，我们在台湾的海鲜店，海鲜店前面摆几个大水柜，里面各式各样的这些活的海鲜在那边游来游去，然后我们告诉那个老板我要这个，他用个网子把它捞出来，然后当场就把它处理掉，然后处理完几分钟以后就端上来给你吃。以前我干这种事，现在我绝对不干这种事。我了解这个杀，这是造成我们这个自己将来会得这个什么苦的果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是第一个杀。那伤害其他的生命来满足自己，这个是不善业之首。那这里面顺便讲一个问题啊，我曾经碰过一位出家师父，因为迷失啊，这个他出家很多年，他从小就，他跟我讲，他说他大概十岁左右他就出家，也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在碰到他的时候，那是1986年，我在美国纽约碰到他，他是一个寺庙的住持，他那时候生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就瘫在床上，没有办法行动。他说很奇怪，他原来这个身体很健康的，他每天还可以这个做好多事情，包括拜佛啊什么这种。但是他有一天呢，差不多他40岁过生日之后，而有一天突然的不能动，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已经快要60岁，他躺在床上10几年了。他就因为是人家介绍他认识我的，那他知道我有一些，因为知道我有一些这个超能力，所以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我是出家人，我每天在做的都是这些善事啊，我念经拜佛什么我都做很多啊，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结果呢？那我就跟他讲说，师父啊，你恰恰因为你是出家人啊，你要相信，你一定相信因果。我说你过去生造作了很多的杀业。他说怎么可能？我现在不过脾气大一点而已啊。我要我，但是当然这一次他说我这不可能有杀业的。我说那过去式呢？过去式可能有，而且不少，根据我的观察不少。那所以呢，从那一次我自己第一次接触的经验，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在过去生中有很大的杀业的话，这个人在这一生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概35岁左右吧，他就开始要生病了。生病这种病呢，有的时候是一来得很强烈，很严重的病，有的是慢性病，但是不会让你死，要折磨你，好，就是让你慢慢受折磨。那你看，如果说从35岁开始，假设我们现在一般人平均寿命，男生大概70几了，70、76，女性有80岁，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你从35岁以后，40岁以后开始生病，40年，这多苦，对吧？这就是我们自己承受的一个苦果，因为杀业，杀业的关系，过去真是杀业，所以在这一部分呢，那么，当然我借这个机会也这个跟各位提出一个忠告啊，吃荤可以啊，不要吃活杀。你在平常在饮食这部分要注意，不要吃活杀。以前你吃了算，将来想办法来消业，从现在开始避免，绝对避免。那我有一些朋友，我以前因为在大学里教书，我有一些教书的朋友，他们是很虔诚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对这方面不注意，不在意。后来我问我一个同事啊，我说照理讲，这个神爱世人嘛，基督也是鼓励大家要爱人呐、啊。我说为什么你们对这个吃活杀的东西一点都不忌讳啊？他跟我讲，他说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畜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不管是飞禽走兽啊，什么这些，是没有灵魂的，这个是可以杀的。圣经里面说，我不知道这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佛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啊，我说你不是很，如果是我们从常理来判断的话，你那个很矛盾。一方面你说要爱人，要爱这个爱其他的生命，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这个吃活杀的东西，那不是很矛盾吗？那当然，可能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讲法。可是我从我学到的这个佛法里面，那么得到的一个理解就是，杀业对于我们来世，甚至我们这一世的后半世的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好，这是第一个杀，第二个是道，道是这个叫做。取不，这个叫做强取不应得之财，叫盗。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去这个掠夺他的财产，这叫盗。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这时候我们刚刚讲说身业嘛，身体所造的业是第二种，我们这个也可以去在自己分析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是不是有这些？可这个道的原因是什么？道的原因是因为贪念，我们的心不满足，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这个所谓非分之取的这种行为，这是道。那这个道不仅仅只是道财务，还有一些非财务的。非物质的东西也可能是道，也属于这一类。那这个以后再来仔细讲。第三个是所谓的邪淫啊，邪淫，这个邪淫就是说发生不正常的性行为、性关系，这叫邪淫。那这个是我们身体会这个产生的一些行为。在这个里面，这个佛法里面有讲了，什么叫做邪淫呢？里面分成几个，比如说你在不恰当的地方发生性行为，不恰当的地方，比如说寺庙，你在庙里面发生性行为，这个邪淫。另外呢，你在这个不恰当的时间，这当然都是指宗教性的，比如说大家在斋戒，今天是斋戒日啊，那么你在斋戒日里面，在照理讲在斋戒日我们通常受这个八关斋戒，那有一些戒律的，但是你破了，你不管，你在这一天里面你发生性行为，这个是邪淫。第三个呢是说，好，你跟这个 叫做已经有婚姻关系的，这个不是应该讲说你自己有婚姻关系，然后你去跟其他的第三者发生这个性关系，这个戏。当然，你如果现在是单身，你跟人家发生关系，这个没关系，这个不在这个协议的范围之内。可是，如果你自己现在是这个有婚姻在身，然后你还去跟这个其他的对象发生关系，那这个是属于协议的一部分。啊，对，还有很多很细的东西，我们以后再解释。所以这是三种，深夜有三种啊，杀、盗、淫这三种。然后口业呢，嘴巴造的业有四种，嘴巴造业哪四种呢？这个，比如说第一个妄语，妄语是什么？妄就是讲谎话，骗人，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刻意的去欺骗人，这叫妄，啊，这叫妄，叫骗人。这个做生意的人最多最容易做的事，因为要达到自己的这个业绩嘛，目标，你就一定要说会去故意去讲一些这个不实在的这些话去骗人，啊，那这个变成是你因为受到自己的工作的束缚，你不得不做一些不善业事，这个有没有办法去这个怎么讲来补救？有办法啊，那等一下再讲。所以这个妄语啊，这是一口业里面的第一种。还有就只要是你刻意的去欺骗其他的这些对象啊，其他的人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都叫做妄语。这个是第一个妄语。第二个呢是这个奇语，奇语，我不知道，一个绞丝边，一个奇怪的这个奇，蜜字边呢，是不是我们叫绞丝边，蜜字边一个奇怪的奇，奇语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话，没有意义的话，就是这，比如说，这就我们平常闲聊的时候。啊，最喜欢讲的这个八卦，这种其实跟自己都没有关系，都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你如果仔细去分析一下，自己在跟同事闲聊的时候，都是在讲别人的事，那是奇语，没有意义，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或者是批评人家，或者是这个转述别人讲什么话呀，或者什么，反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自己跟自己谈话的对象得到一点快乐。这是奇语，但这种其实是不善业的一种。对，
老师，你刚才讲的妄语，如果是善意的谎言呢？
善意的谎言呢？
对，
是这样，就是看是什么样的性质。
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有一个人生了很重的病，但是不想让他这么难过，那我们比如去医院检查完了以后，告诉他。其实没有什么事，这种
呢，如果你的动机啊是善的，这个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业，哦，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每一个业啊，它包含了好几部分，这四部分就是动机、行为、持续的这个这种思想，还有最后的结果，这四个通路。都具足的话，这是一个完整的业，那这个业的业果就很重。但如果不是这样子，这里面少了一部分，你这个不完整的业，不完整的业就相对而言的话，它的业果就比较轻，而且有方法可以来这个不让它这个承受，这是可以做得到。那这个以后我还会跟你介绍，就这些消业的方法。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做到的。好，刚才讲过这个奇语啊，没有意义的，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可能尤其在外面做事的人每天都在犯的一个过错。 也因此这样子呢，所以当你开始学佛以后，你会很短的时间里面，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个变化。你的什么变化？就是你的话少，你的话越来越少，因为你一方面你提醒自己不要讲心语，第二方面你会觉得那些话没意义啊，跟我自己又没有关系的，我讲这些东西干嘛？所以话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是自己可以感受到，这是老师。其语，妄语、其语，然后恶口，第三种，恶口，恶的，凶恶的，就是骂人，这个用这种很粗暴的语言或者很恶劣的语言，很辛辣的语言去伤害其他的众生，这叫恶口，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不善业。这种恶口有的结果很立即的而强的结果是，对方可能因为听了你用这样子不善的语言去责骂他或者批评他，他可能因此而结束他的生命，当场就不是当场，就可能回去他就自杀了，或者是说这个伤害他自己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讲这个恶口，讲这种不善的这个语言的这种人，我们要负巨大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一种不善业，恶口。然后第四个叫两舌，两舌，两个舌头啊，就搬弄是非，搬弄是非。这明明没有的事情，我们去那个加油添醋，讲真的，活龙活现，好像有，尤其是牵扯到别第三者，像这种两舌。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尤其指的是我们如果对出家众、对出家人啊、对和尚、对这个尼师们去两舌，造成他们的分化。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善业，那这个业果非常严重。这是口业四种：妄语、绮语、恶口、两舌。然后身口，第三个意啊，意是指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经常的有三种会，就是会犯三种这个不善的这个造作三种不善的行为啊，就是刚才已经讲过贪嗔痴，这是我们心所发动来这个造成的。所以呢，这十种不善，身业有三种，口业、腹有四，还有意业三，这三业这三类加起来一共有十种不善。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的去造作这十种不善，那么可以这样讲，你这个下一辈子大概啊，这个几率非常高，是掉到下三道。掉到下三道呢，就这是在佛教里面的一个观念，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有这个上三道，有下三道。下三道指的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你如果说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的在造作这个十不善业的话，那么等到自己死的时候，会被自己的业力啊推向那个下三道的那条路上面。那么这个所谓推向啊，不是你不会很痛苦，你会怎么样？他在你的这个死亡之前呢、啊，你会看到很多这些由心里面反射出来的这些景象。那么因为我们平常习惯去造作这些十不善，所以反映出来的都是我们当时心里面想的，都是我们的贪、我们的嗔、我们的痴所这个反射出来的。因此那个有的时候是非常美丽的画面。你在那种时候啊，在死亡之前啊，最后一口气的，你会跟着那个走，你自然而然的会跟着那个走。那个我们讲被业力牵引，被自己的不善业力牵引到那种。当时在死亡之前，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你自己没有能力去，而且你没有能力回头，来不及了。 嗯，你反而会觉得，那个是我想要要，然后你就跟着他去，那结果反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的事情，不是像这个阿拉丁神灯里面说摸一下，我要得到什么这个好那个好，结果你发现原来你结果投身在这个畜生道，你可能变成一只猪，可能变成一只猴子，我们说这。如果说在这个，在这一世啊，这是不管男性女性啊，如果他的这个欲念，尤其是对性的这一方面的欲念很强的话，而没有用适当的方式去消这个业的话，那么基本上下一世啊，多半是投身为猪，或者是猴子，啊。猴子啊，你可以看到，从这个叫什么，这些影片里面发现，猴子一群一群的，他没有那种什么一夫一妻的观念，然后猪也是一样的，那就是只有种猪跟这个配种猪这两种，所以在猴子当然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所有的这个。猿类、猿猴类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书名有写过，就是这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果报啊。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假设你还同时也做了一些善业啊，我们不是只有造作不善，你也造作了一些善业，可是这个不善业的比重比较大，那你投身在畜生道了，你可能变成做一只狮子，做一只老虎，做一只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想到狮子、老虎、豹这些他一生做什么事情，他是不断的在造作更多的杀业，为了满足他的这个生存呢的这个需求，他也不断的在杀，在这个杀生，所以他就变成就是说，一旦我们掉落到下三道变成畜生了，我们就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继续造作不善，我们不会造作善，没有机会，我们也不知道要造作什么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变成你这个一世一世啊，就一世比一世差，因为你这个就好像我说你银行里面原来有存款200万，你投胎一次你就掉了20万，剩了180，然后再投胎一次你就变成150，就这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样的话你能够做就是这个生活越来越辛苦，然后这个成就越来越小，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这个佛陀的教法里面第一个重点就讲说，我们要努力啊，避免造作这十不善业啊，让自己下一生呢，不要掉到下三道去。掉到下三道，一旦你掉到下三道，很抱歉，没救。下次再见你，可能是多少百劫以后。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从掉到下三道，到掉畜生道或者地狱道、恶鬼道，你就开始不断的造作不善业，你不会有机会再造作善业。不像我们现在是人，我们还可以造作。有的时候造作善业，有的时候造作不善业，可以穿插的，对吧？还可以这个互相 balance 一下。在下三道没有这种机会，只有造作不善业，所以那想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为什么讲说这个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避免造作不善业，这个造作十不善。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就是讲。要得到这个人生啊，得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啊，其实很难的，很困难。在佛法里面讲说，狭满人生啊，狭满人生里，这是有特殊的含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仅仅只是有我们这个外形而已，还有你的这个智力啊，是比较正常的。我们看到有很多小孩生下来，一生下来他是这种先天的，就是这个所谓心智残缺的，这个不是狭满人生， 那么另外呢，有的这个，有的人他这个也许出生下来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发生意外车祸，断了手断了脚，这些这都很多。那像我们这个我不晓得这边的这个统计是怎么样，比如像在台湾每天因为骑摩托车出车祸的每天有几百五百个人出车祸，然后这个因此而残废断了手断了脚，或者是这个身体麻痹啊什么，这些加起来一天至少五百。那这些都是讲起来的，都不是瞎买人机。为什么？一旦你的身体有缺陷的，你比如讲你的手缺了一只或者脚缺了一只，你怎么学佛啊？就学佛我们刚讲的是不包含了一部分的仪式吗？你要拜佛啊，你怎么拜？你缺了脚你缺了手你怎么拜？然后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原来很健康，但是呢他突然的中风了，然后突然中风了，那么从此以后身体有半边不能动，这种这都有可能，而且这种越来越多。那么碰到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基本上这个学佛如果就障碍就很大了。所以我们说要得到这个人生啊，实际上是非常得到这个狭满人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我们现在有。这里面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狭满人生里面刚刚讲说他的这个所谓 intellect 这个智啊，智慧的这一部分心智啊是健全的，这个是更难得。因为心智健全，所以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我们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有这个策立自己让自己努力的这种这个条件，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心智健全才能做得到。那不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不可能做得到。所以在佛经里面的这个佛陀特别讲说，要得到狭满人生是何其困难啊，何其困难。那我们现在有幸，当然这个有幸是根据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过去生所造作的善业的结果，让我们具备了这个狭满人生。那因此呢就要好好的把握这个生命，不能够就最好不要浪费它或者糟蹋它。那么这个生命呢，在佛经里面佛陀讲过，就是我们要得到这个人生呢是多么的艰难。他讲一个故事，他就好像一只瞎了眼的乌龟，一个海龟，他因为双眼都瞎了看不到，他就只能够爬行在这个海床，深海的海床底下。然后呢这一只海龟呢，因为都是千年的寿命啊，命很长啊，它一百年浮起来一次，从深海的海床浮到上面，浮到海面去呼吸一次新鲜的空气，一百年起来一次。然后呢在这个大海上面，当然这里面都有含义的，这个大海就是属于轮回之海啊等等。这个大海里面呢有一个黄金做的一个板子，一个浮木，然后在这个浮木中间呢有一个圆筒，有个圆圈，一个孔。那么你想想看，佛陀就讲，一只盲龟，它百年才上浮一次，然后它浮上来的时候，要能够碰到这个浮木，把头钻到这个洞里面去，因此，因为那是黄金做的，它因此而眼睛可以张开，然后它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说这样的几率有多高？这样几率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比中乐透还难。 得暇满人生啊，就像这个盲龟一样，就这个盲龟一百年浮起来一次，然后能够碰到这个浮木，头钻到那个圆洞里面去，然后把头伸上去，啊，眼睛打开，看到外面，这是何其困难！所以他讲，他说我们现在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呢，真的要为自己庆幸，这个要下半人生不是那么容易。同时，另外一方面，这个对不起，另外讲了一个，就是说大部分的众生呢，在他死亡以后，在他这一世的生命结束以后，大部分众生，我们曾经有一个比例啊，99.75%的众生就掉到下三道去。像我们最能够这个上一次结束，我们这一次还能够得到人生呢，而且是一个健全的人生，那你看这个比例多少，非常很难得的，所以非常难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因此回过头来就勉励自己，一方面我因为过去生所造作的这些种种的善业的原因，所以我这一生得到了一个健全的身体跟心理。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既然我这一生得到一个这么珍贵的人生，那我要为我的未来来世去着想啊，所以当然我在这一世里面就要尽可能的来造作善业，不要去造作不善业，这样的话比较能够有把握让自己不掉到下三道去，下一次还有机会再做人生。这个是就是能够让我们比较有把握在来一次在下一次继续的得到这个人生，包括生命包括这个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是非常的小，可是可以并不表示没有。那么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一次里面最基本的最起码的一件事，不要去造作不善业，不要去在身口意这方面去造作业不善，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透过努力啊，我们可以克制自己啊，做到。那么当然，就像各位在座可能30多岁，人生才刚刚开始1/3差不多。那过去生不是过去这些年，当然一定有造作很多不善，这没办法，已经发生了。接下来你还有1/3的生命，然后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尽可能的去减少再继续造作这些不善。那这个是我们可以透过努力啊去做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讲说我们这个生命啊平均寿命啊，女性有80岁，男性76岁左右，平均寿命，但并不表示每一个人一定可以活到这个岁数啊。有的人很多的众生啊，很多的生命在娘胎里面就结束了，没有了。那么有一些生命是出生了以后很短的时间他就夭折了，甚至几个月他就夭折了，尽管那个统计率数字是那么的这个诱人啊，有80岁76岁，但是不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得到这个结果。所以因此我们讲的这个生命呢、其实是非常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你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统计数字是这样的，我一定可以活到这么长，甚至我可以活得比那个还长，不要认为说自己一定会有这样的好的结果，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这样子的期望，这失望的机会很大，不太容易。所以这就引入了这个佛法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叫无常的观念。无常，无常就是不是一种常态，不会长久的存在，它随时都在变化。包括最简单，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从出生到现在，虽然我们都叫同样的一个名字，但是事实上你如果可以运用现在的科技啊，你把每一年自己的照片拿来对一对看，因为都不一样啊，都在变化。只是我们这样长时间看下来的话，我们不觉得自己好像有很显著的变化，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这是无常。我们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今天你跟这一位这个不管客户也好，或者是说同事也好，这个发生了一些矛盾，你说明天一般的情况是我们继续把这个矛盾带下去，对，明天我还当我看到他说不理他，故意没看到，或者生他的气继续生气，那就请回购税。那种啊反应呢、啊，在我们来，在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就因为不了解无常的道理，因为明天的那个人呢、啊，已经不是今天的这个人了。今天你跟他生气，你自己明天都不一样了，你也不是今天的你了。那明天你还生什么气？又是一个崭新的，所谓崭新的世界，对不对？那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或是今天以前发生的事，这都是历史了。我们都活在历史里面，因为不了解无常，你就不容易把握，不懂得把握现在，不把握所谓把握当下。你要是了解无常的话，你知道明天一定会变化，甚至大到可能这个人生命结束，或者我们自己生命结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生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的这个互动，最后一天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什么这个天大不了的事情不能放下呢？这个是我们如果了解无常的话，透过这个禅修的练习啊，会让自己啊把原来斤斤计较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就放掉，就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变化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它就是一定会变化。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掌握，来利用这种变化，让自己啊变得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进步，这是我们透过学佛可以做的。这是无常，然后这个小满人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